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红楼梦》，一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章回小说，以四大家族兴衰为背景，以宝黛爱情悲剧为主线，描绘了封建末世社会家庭的荣辱兴衰、悲欢离合。主播慕容轩陪你品读。话说上古的时候，女娲娘娘为了补天，采来36501块顽石，炼了36500块石头，剩下了一块没用，就啪的一声扔在大荒山青埂峰下。这块大石头看见自己的弟兄姐妹都去补偏了，唯独自己无才，没有入选，所以就自怨自愧，日夜悲哀。一天，正当他为自己的命运悲叹的时候，忽然看见一个和尚和一个道士远远而来。说来也怪，他们俩居然没有为争辩信仰一辩高低，而是和和气气说说笑笑的。他们长得也很特别，神情气质跟普通人完全不一样。他们来到这青埂峰下，坐在地上开始高谈阔论。和尚忽然看见这块鲜莹明洁的大石头，
哎，老兄，你看这是什么？
道士马上凑过来仔细看，
哎呀，这可是一块罕见的石头啊。
和尚自言自语道，
如果给你身上刻上几个字，让人们见了你就知道你是个宝贝，再把你带到繁荣富贵的地方，那知书达理的豪门望族，花柳繁华富贵温柔乡走一趟，应该不错吧？
谁知道，那石头居然开口说话了。
太好了，太好了，我好想去你说的繁荣富贵的地方，去享受一下荣华富贵。我在这儿待得太久了，孤独寂寞苦啊。
这红尘虽乐，却不能永远一世，且又美中不足，乐极生悲呀。终究到头是一场梦，万境归空，到不得意时，你切莫后悔哦。
我不后悔，求求你，求求你，带我走吧。那你要给我刻什么字儿呀？带我去哪儿呀？
和尚说，哈哈，你先别问，将来 自然就会明白了。
说完，和尚和道士施了仙法，把那块石头变得只有折扇的扇坠那么大，还晶莹剔透，熠熠生辉的，然后往袖子里一放，就飘然离去，把这块玉带到了红尘。又不知过了多少年，有个空空道人路过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见到一块巨大的石头，上面刻着许多字，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原来石头上刻的是他怎么被出家之人带入红尘，投胎人世间经历的悲欢离合。上面记得还挺详细，什么事情都有，只是没有朝代年月。后面还有一首诗：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此系身前身后事，欠谁寄去坐其船。这首诗是说，我也被女娲炼过，可是我被废弃了，丢在这里，没有用我去补苍天，我想要到红尘之间做一番事业，可是白白的生来尘世一回，在尘世间也没能成就什么，身前是那块顽石，身后就是宝玉这个人。空空道人就把石头上的文字抄下来，定名为石头记。他因为受了石头上故事的影响，就改名为情僧，把石头记改为情僧录。后来曹雪芹在《道红轩》中批阅了十年，增删五次，编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又题名为《金陵十二钗》。瞧这名字，南京十二大美女，并提了一首绝句：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那块石头上记录的故事是这样的：苏州城的昌门是人间最繁华风流的地方，昌门外呢有个十里街，街上有条人清巷，巷子里有座葫芦庙，庙旁边呢住着一家官人，姓甄名费，字世隐，他娶的妻子是风氏，他性情贤淑。这家中啊虽然没有多富，但是在这一带也是第一家。他生性恬淡，不求功名，每天观花种竹子，饮酒作诗，倒也神仙般的快乐。这美中不足的是，老夫妻俩年近半百，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名叫英莲，年方三岁。剩下的一天，甄士隐
在书房里读书，读累了，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睡梦中，朦朦胧胧的来到一个地方，就见来了一个和尚和一个道人。道人问：“
你要把这蠢物带到哪里？”
和尚说：“
如今有一段风流公案还没了结，这些风流冤家还没投胎呢，趁此机会把这石头夹带在里面，让他去经历一番。”
道人问：“
这些风流冤家不知起于何处啊，落于何方？”
和尚说：“
这块石头因女娲娘娘没用它，到各处游玩。”
接着和尚把石头遇到的故事讲了一遍。这天石头来到警幻仙子处，警幻仙子就命他作为赤霞宫神鹰侍者。这石头发现啊，西方灵河岸三生石畔有一株绛珠仙草，这仙草非常可爱，石头就每天用甘露浇灌，让这株仙草啊就脱了草木之胎，修成了女儿体。也就是说，它已经不再是一株草，而是变成了一个女孩子了。这仙草为了报答石头给它浇灌之恩，因为石头给它浇水，它才变成了人。女孩就在五脏中结成绵绵不尽的情谊，他感恩戴德，知恩图报。他常常说：“
我若下世为人，要用一生的眼泪来报答他。”
这石头就是贾宝玉，绛珠仙草呢就是林黛玉。因为他们俩要下凡，就勾引出许多风流冤家都要下凡。和尚说：“
我们可以把这石头带到警幻仙子那里，给他挂了号，跟这些情鬼下凡，了结此案。”
道士大喜：“
哈，果然好笑，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用眼泪报恩的事儿，你我何不趁此机会也来多普渡几条生命，岂不是一场功德呀？”
甄士隐听到这么稀罕有趣的事儿，忙上前施礼，就想打听个明白。二位仙人却笑着说：“
这是天机，不可泄露。”
甄士隐一再追问：“那蠢物是什么？”
各位听友，你可知甄士隐有没有打听到天机？天机到底是什么？且听下回分解。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红楼梦》。话说甄士隐追问这蠢物到底是什么，和尚只好递过一块晶莹的美玉。他接过来一看，哎呀，这块玉
真是晶莹剔透，灿若明霞，正面刻着通灵宝玉四个俊秀的字，背面还刻着几行小字。老甄已是老眼昏花，正想拿得远一点细看，和尚说：“
我们已到幻境了。”
就把玉一把夺回去了。他和道人进入了一个石牌坊，老甄抬头一看，牌坊上刻着太虚幻境四个明晃晃的大字，两旁呢还有一副对联儿：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这对联儿是什么意思呢？他是说啊，你如果把虚假的东西当成真实，真实的也就成了虚假；你如果把虚无的东西当作实有，实有的东西也就变作了虚无。甄士隐想跟着进入太虚幻境，可是刚一抬脚，忽然听到山崩地裂霹雳般的巨响，他感到山摇地动，大叫了一声啊，被惊醒了。他睁开眼睛一看，原来自己是在做梦，眼前哪有什么太虚幻境，也没有那副工工整整的对联儿，眼前只有翠绿的芭蕉和红红的太阳，外面是艳阳高照的大白天儿。这一下把梦里的事儿给吓忘了。他正失魂落魄发呆的时候，就听见女儿娇嫩的声音传来：
假爹爹，出去玩，
出去玩。
他抬头一看，奶妈抱着英莲走过来了。小英莲粉妆玉琢，长得越来越漂亮了，乖巧又可爱。老甄伸出手接过来，亲了又亲，抱着心爱的女儿来到街口看热闹。突然间，街上过来了一个癞头和尚和一个跛足道人。那道人蓬着头，赤着脚，疯疯癫癫的，说笑着就走过来了。癞头和尚见他抱着女儿，就大哭起来：“
施主，你抱着这个有命无运的东西干什么呀？”
甄士隐心想，这个家伙满嘴疯话，你才是个倒霉孩子呢。正生气呢，道士又来了一句：
把这孩子舍给我吧。
甄士隐想，哼，这俩家伙准是疯子，气得正转身往回走，那大和尚大笑着念了四句诗：
娇生惯养笑你痴，菱花空对雪丝丝，好房佳节元宵后，便是烟消火灭时。
道士拍拍和尚肩膀：
老兄，咱们就此分手吧，各自去干自己的营生吧。
和尚挥挥手：
好吧好吧，三界之后我们会齐了，再到太虚幻境。
士隐听到后心中一动，又感觉到，
哎，那诗里是不是预示着什么？
是不是跟刚才的梦有点联系呢？他正想问他们从哪里来，哪知二人已经不见了踪影。甄士隐正想细琢磨和尚扔下的四句诗是什么意思，这时葫芦庙里记住的琼秀才走过来了。这个人啊，他姓贾，名化，字石飞，别号雨村。他是湖州人士，出身诗书宦官人家，但是呢，到他父亲那辈时，家中已经没落衰败，只剩下他孤身一人。贾雨村本来也是出身于一个有钱人家，可是现在是没落了，那心里肯定是不甘平庸，一心想往上爬，想到京城去考进士，求取功名，但是囊中羞涩，就只能滞留苏州，寄住在这庙里，给不识字的人写信写状纸赚钱，靠卖字卖作文为生。这日子过得那真是一贫如洗。贾雨村施礼笑问：“
老先生，街上有什么头条新闻吗？”
世隐说：“哦，没有。这不，刚才啊，小女闹着要上街，就抱她出来玩耍。哎，贾兄，你来的正好，请到我书房一起聊聊天，喝喝茶。
哎，奶妈，来把小英莲带回去。”
奶妈赶快把女儿抱了回去。世隐和雨村来到书房，刚喝了几口茶，没说几句话，家人来报：“
老爷，老爷，严老爷来访。”
世隐说：“
哎，雨村兄，你看，真是不巧，抱歉了。你呀，先慢慢喝茶，等客人走了，我再回来。”
说完，世隐忙着去了前厅。雨村独自坐着无聊，喝了几口茶，翻了几页书，忽然听到院子里有女孩子的咳嗽声。他站起来一看，外面有一个丫鬟正在花园里摘花。这个女孩子虽然不算特别漂亮，但是长得眉清目秀的，还真有几分动人之处。贾雨村不禁目不转睛的看呆了。那个甄家的丫鬟摘了花刚要走的时候，觉得窗口好像有个人，抬头一看，是一个身材高大，腰圆背厚，面阔口方，眉宇轩昂，高鼻梁，高颧骨的男人正盯着自己看呢。丫鬟害羞地转回头，他想，这也许就是我家主人经常说的贾雨村了。这个人长得如此高高大大的，怎么穿得破破烂烂的？我们家主人经常想帮帮他的忙，但是又没有机会。他这么一边想，一边又回头看了两眼。雨村被多看了两眼，顿时春潮涌动，心花怒放，他心脏砰砰直跳。他想，
这个姑娘是不是对我有意啊？她肯定是个慧眼识珠的女孩，能在茫茫人海中发现我的不一般呢。啊，她定是我的知己啊。
他就坐在那儿，越发的胡思乱想起来了。过了一会儿， 他听说侍隐要留客人吃饭，就向书童打了个招呼，从后门走了，回家对付一口残羹剩饭，就洗洗睡了。第二天恰好是中秋佳节，世隐想到雨村独自一人孤苦伶仃的，就在书房里备了一席好酒好菜来请雨村。雨村正在葫芦庙里琢磨，
昨天那个姑娘肯定是对我有意，今天又是中秋，这大团圆的日子，她会不会也在想念我呢？
各位听友，你可知雨村是否还有机会见到这丫鬟呢？且听下回分解。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OVID 的抗疫工作现已进入全新阶段，我们知道 COVID 可能带来长期症状，所以请记住，全面接种疫苗对降低长期 COVID 和病重风险非常重要。2023至2024年度的疫苗可增强保护，对抗新变种病毒，提供我们抵抗病毒所需要的防疫能力。请记住，经常洗手以及在人多的地方佩戴口罩，是我们都可以做到保护自己的简单步骤。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勾云作者痴，水解其中味。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红楼梦》。话说中秋节，雨村想着昨天在甄家见到的丫鬟，他暗自神伤，低吟了一首诗：未卜三生愿，平添一段愁，闷来十脸额，行去几回头。自顾风前影，谁堪月下愁？禅光如有意，先照玉人楼。我雨村想念一个家人啊，但是孤身一人，至今一事无成，贫困潦倒。本来壮志未酬，已经很有挫败感，如今看上的丫鬟也不能说出来，就更多添了一件心事。我这么有能力，又这么贫困，自己客居他乡，不能施展平生抱负。想到这儿，他不禁仰天长叹，又吟出一首诗：
唉，欲在馈中求善嫁，钗于帘内待时飞。
这两句诗的意思是，雨村的心智抱负远大，自信溢于言表，不甘久居人下，时刻做好了准备，当有人赏识的时候，必定飞黄腾达。这时 侍隐正好走进院子，恰巧听到
雨村兄，好诗好诗啊，你有如此雄心壮志，抱负不凡啊。
哦，不敢，不过偶尔吟诵前人诗句，承蒙过奖。
雨村啊，今夜是团圆节，雨村兄寄宿庙中，难免寂寞，请到我书房小酌几杯，如何？
雨村一听，也不推辞，就跟着侍隐来到了甄家书房。二人坐下，先是细斟慢饮，渐渐的酒兴甚浓，就换上大杯喝起来。这时街上家家笙管，户户弦歌，一轮皎洁的圆月挂在天空，照亮了晴朗的夜空。雨村趁着酒兴，做了一首诗：
时逢三五便团圆，满把晴光护玉盘，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幸仰头看。
这首诗是说，将来如果我有机会，就好像这一轮明月高高的挂在天上，人间百姓都会举头看我。侍隐给雨村和自己倒上一杯酒，举起来说：
老兄啊，听了你这首诗就知道你不是一个久居人下者，这首诗就说明你飞黄腾达的征兆已经有了，来，为你的飞黄腾达干一杯。
雨村举起杯一饮而尽。
侍隐兄，我不过是酒后狂言，如果说论学问，我倒是可以，我去赶考也能中，不过不瞒你说，我寄住在这里只是因为囊中羞涩，连路费都没有，怎么能去考试呢？哎，雨村兄，那你为何不早说呢？我一直觉得你是个有学问的人，现在就因为没有盘缠不能去考试，这不是小事耽误了大事吗？来来来，我给你准备盘缠。
书童，书童。
侍隐让书童到里面拿了50两银子，又捧来2件棉衣。
雨村兄啊，将来你金榜题名，飞黄腾达时，我们兄弟再见面，那不是大快人心的事儿吗？
雨村谢了，二人又推杯换盏，一直喝到3更，才各自散去。侍隐直睡到日上三竿才醒，想起应该给雨村写封书信，让他到京城也好投奔个官宦人家，有个安身落脚的地方，就让书童去请雨村。书童回来说：
老爷，庙里的和尚说贾爷5更已经进京赶考去了，留下话让和尚转达对真爷的敬意。
侍隐一听，也只能这样了。光阴似箭，转眼到了元宵节， 街上张灯结彩，炮竹声声。英莲一听，就吵着要出去看热闹。
爹爹，爹爹，我要去街上，去街上玩。
诗隐正忙着，就让家人霍启抱英莲去看花灯。小姐一到外面，高兴得不肯回家。霍启要去方便，就把英莲放在一家门槛上坐着。可回来时，发现小姐不见了。霍启急得找了半宿。
英莲，小姐，英莲，小姐。
可是连个影都没有。霍启想，
这老两口年近半百才得这么一个女儿，还丢了，这可怎么交代啊？
吓得他不敢回去，只好逃到外乡去了。再说世隐夫妇忙差人四下寻找，可是没有一点音信。老两口几乎要哭死，相继都病倒了，整天喝药，卧床不起。谁知祸不单行，三月十五，葫芦庙的和尚油炸祭神的贡品，和尚不小心把油溅到了锅底下的火堆上，烧着了窗户纸，火势蔓延，又烧了木头竹子做的墙，引起了一场大火，把一条街都烧得像火焰山一般。真假离庙最近，首当其冲，被烧得只剩下一堆碎砖烂瓦。这么一个小康之家的家产，一把火全都烧了个精光。万幸啊，夫妇俩和家人都逃出了火海。怎么办呢？还好他们在乡村还有田产。世隐夫妇就带着两个丫鬟住到乡下田庄上的草房里。偏偏这年闹灾荒，庄稼收不上来不说，强盗小偷到处都是。世隐只好把田地变卖了，带着家人投奔岳父去了。他的岳父名叫风素。岳父一看女婿一家就这么狼狈的来了，心里很是不高兴。幸亏世隐还有点银子，他拿出来银子放在岳父面前。岳父大人，我们只剩下这点银子了，你替我置办点田产吧。谁知这个视财如命的岳父竟然从中克扣了不少，只给女婿些薄地破屋。世隐就这样住了下来。他是个读书人，也不会种庄稼。过不上一两年，越来越穷。风素就人前人后说他好吃懒做，不会过日子。世隐贫病交加，后悔当初投奔了岳父，心力憔悴，病得越来越厉害了。这天他拄着拐杖到街上去散心，忽然看到一个跛足道人，脚蹬破麻鞋，身穿又破又短的道袍，一瘸一拐，如疯如狂地唱着：
世上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今何在？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子孙谁见了。
世隐听了，忙迎上前去问：
哎，你说些什么呀？我只听见好了，好了。
道人笑着说：
哈哈，你能听到好了二字，还算你明白。世上万般事，好就是了，了就是好，要不了就不好，想要好就是了。我这歌就叫好了歌。
各位听友，你可知这道人和世隐之间又会有怎样故事的发生呢？欢迎继续收听《红楼梦》。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骗子以假装提供帮助的方式对人们实施诈骗，致使个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最开始以常规通话的形式提示您的账户存在欺诈行为，但很快语气变得非常严肃。他们声称您的账户或退休账户资金存在风险，您必须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这是诈骗，请勿将资金转移或转账至安全账户。凡是让您转移资金的都是骗子。如果您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您的资金将遭受损失。详情请访问 ftc.gov/languages/chinese。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红楼梦》。话说世隐听了跛足道士的好了歌，于是大彻大悟，人生到头就是一场梦，万境皆空啊。世隐说：
来，我给你这好了歌加点注解怎么样啊？
道士大笑：
哈哈哈哈，好啊，你解解看。
世隐说：陋室空堂，当年户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埋白骨，今宵红绡帐底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 正盼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做强梁。择高粱，谁曾忘流落在烟花巷。因嫌沙漠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假衣裳。道人听了，拍掌大笑：“
解得贴切。”
侍隐说声：“走吧。”他就把道人肩上的搭脸抢过来，帮他背在自己身上，也不回家，跟着那道人飘然而去。这众街坊啊，把这件事儿当成新闻传说。哎，你知道吗？老封家的女婿啊，在当街上就出家了。方氏得知，哭得死去活来。
爹，你快找人去找找世隐啊，我这可怎么活呀？
但是没有一点音讯。事情到了这一步，老岳父才知道没指望了，女儿就得完全靠着他养活了，女婿也找不着了。风素只好让女儿跟他度日。这一天，甄家的丫鬟焦杏在门前买线，忽然听到有人敲锣开道，还打着大牌子，上面写着回避肃静。焦杏就问街上的人：“
哎呀，这么大的阵势，这是谁来了？”“
姑娘，这是新太爷上任。”
焦杏很好奇，就躲在门后悄悄地看，接着就看见一队一队的官兵。这时一个华丽的大轿抬着一个当官的走过来了。这个当官的头戴乌纱帽，身穿大红袍。
哎，这个人看着怎么这么面熟呢？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了。
焦杏就转身进门，也没放在心上。等到晚上，全家都睡下了，只听外面有人敲门，还听见有人喊道：“
本县太爷差人来传人问话。”
风素一听，吓得快晕过去了，忙出来开门，满脸陪笑问：“
大爷，请问有什么事儿啊？”
那来人只说：“
快请甄老爷来。”
风素说：“
啊，小人姓风，你是找我的女婿吧？他呀姓甄，但是已经出家一两年了。”
公差说：“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真假，既然是你女婿，你去跟太爷说。”
风素只好跟公差去了。 直到二更才兴冲冲地回来说：“
哎呀，真是吓死我了！原来呀，新任太爷他姓贾，名化，跟咱们世隐呐是旧交。他白天从咱门前路过，看见咱家娇杏丫头摆线，以为女婿也在这里，所以就派人来传。我呀，就把咱家世隐的遭遇告诉了他。那太爷叹息了一阵，说要派人去找英莲，临走还送我二两银子呢。
第二天一早，雨村派人送来两封银子，四匹锦缎，答谢甄家娘子，还送了风素一封书信，信里的意思是请求甄家娘子把丫鬟娇杏送给他当二房。风素一听，
哎呀，天哪，刚刚上任的大老爷要咱家的丫鬟做二房，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了吗？我这正想着怎么讨好老爷呢。
风素乐得眉开眼笑，屁滚尿流，极力撺掇女儿赶快行动。当夜就用一乘小轿把娇杏送到县衙门府里去了。雨村欢喜万分，封了百两银子赏给风素，又给甄家娘子送来了许多礼物，让他好好的过日子。原来啊，那年雨村得到世隐赠送的银子和棉衣，第二天一早就赶往京城，他写了三篇文章，特别精彩，一下子就中了进士，当了县太爷。咱们再说甄家的丫鬟娇杏，她嫁给雨村后，不光给甄家带来了财富，也特别受雨村的宠爱。不过一年就生了一个大胖儿子。中国古代可是母以子贵啊，生了儿子，这地位自然就提高了。不久，雨村的正室夫人染病去世了，娇杏就被扶正了，做了诰命夫人，从一个小丫鬟坐上了官太太。娇杏，娇杏，真是太侥幸了。自从贾雨村当上了县太爷，虽然很有才干，但是依仗才能贪得无厌，心狠手辣，动不动就给老百姓上刑罚打板子，还怠慢上司。贾雨村总觉得，虽然我是个知府，但是我比你们京城里面的大官还要强得多。这样一来，他就成了众矢之的，他的上级对他侧目而视。不到一年，找了一个茬，给皇帝揍了他一本，说他生性狡猾，不尊重儒家礼仪，拉帮结伙。皇上一看这奏折，龙颜大怒，立马革去他的职务。贾雨村虽然心里悔恨交加，但是表面上 没有一点怨色，在人前仍然是嬉笑自若。他把家眷连同一年来做官积累的一些资本都送回老家了。他自己呢，丹风秀月，独自出来游览天下名胜古迹。这天他来到扬州，病倒在客店里，病好了以后断了盘缠，他就想找个合适的地方暂且歇一歇。幸好遇到两个扬州的老朋友，他们告诉他，巡盐御史林如海正要给女儿找一个老师。雨村一听，哎呀，这可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呀，就谋划进去了。这林如海名叫林海，字如海，本来是前科的探花，是苏州人，他祖上也曾为侯，一直世袭到他父亲。他呢是科举出身，现年40岁，他和妻子贾氏生有一个女儿，乳名叫黛玉，年方5岁，夫妻俩爱如掌上明珠。尽管是个女儿，但是冰雪聪明，他们就把她当成儿子养，请来先生教她读书。黛玉年龄小，身体又很弱，功课不限多少。这样一来，雨村就觉得教起来格外省力。这样教了一年多，林如海的夫人贾氏忽然患病身亡。黛玉之前侍奉母亲，现在母亲